各位弟兄姐妹啊，同工们，大家早上平安。那这个其实在《生命记》从第十二章到二十六章，这里面其实都是一系列的律法来的。那这些的律法，我们啊，过去这段时间看到，真的神为他的百姓的益处而设立。只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今天还不明白，但是都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去行。那今天这一章我们一看过来，其实又会看到很多新的内容。我看到其实主要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去爱人，怎样去尊荣我们身边的人的这一些的条例。所以我想把这一章的题目定为尊荣他人的生活方式。我把这一章呢会分成七个部分，那我们先一个一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有关新婚离婚的条例。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的第一小节，是第一到第四节，讲的是离婚。我快快的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那这里其实这几节经文就是说，丈夫遇到妻子有不合理的事，原来是可以离婚，但是之后要是他嫁给了别人，他又离开了后夫，先前的丈夫是不可以把他娶回来的，因为这样是会玷污土地的。那当然神比我们更加了解属灵的这些的运作，这些的奥秘，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留意。但是读了这几节经文以后，我觉得我们更是要了解整本圣经有关这个离婚的教导，我们才不会只是抓住这里面特别是第一节的经文去看这一个离婚这一个的议题，特别是耶稣的教导。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9章第7节到第9节，我念一下。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原来这样一看，耶稣亲自对这个离婚的他的解释，知道离婚不是神的心意。那这个地方《生命记》就是摩西所写的，他在这里颁布说可以休妻的这个律法，耶稣解释说，原来是因为人的心硬，所以才颁布的。耶稣也是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讲到，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就是说配偶在犯了这个淫乱的情况下才可以离婚，但真的就是说配偶犯了淫乱就不可以挽回了吗？也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整本圣经讲的很大一部分是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这样的爱，这样的故事。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也是一再的行这些的淫乱，属灵的淫乱，离开神的时候，神其实还是愿意接纳他们回转，给以色列人机会，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那我们今天都了解，其实这个离婚真的不单只对配偶心灵上有很大的创伤，更是对家中的孩子会造成很大心灵上面的伤害。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直接告诉我们说，离婚并不是神创造人那时候原本的心意，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 一次又一次的犯淫乱，也不愿意悔改，那一段婚姻真的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只好走到离婚的地步。所以我们要了解，甚至是屡次犯奸淫而导致离婚，这些都不是神原本创造的心意，因为神真的盼望我们犯罪以后是能够悔改的，也更是盼望我们能够过这个圣洁的生活。那除了福音书里面耶稣有教导关于离婚，那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也有这方面的教导，他提到说，若有人不幸的配偶，他不愿意再跟基督徒的配偶生活下去，这种情况下也是走到最坏的地步，也是离婚。这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的这个的原则。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丈夫遇到妻子不合理的事才可以离婚，到底什么才是不合理的事呢？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话，这个理是什么理？真的不是讲理，不是你的理，也不是我的理，是神的真理，就是屡犯淫乱不悔改，还有那些信仰不一样，不愿意再跟基督徒配偶生活下去，这样走到最后的最坏的情况才是离婚。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真的是盼望我们哪怕婚姻当中有困难，我们真的要靠着神不断去调整我们的生命，对付我们自己的软弱，竭力的去持守住婚姻，这才是合神心意的。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小部分的这个新婚第五节，当这里讲完了离婚的条例，第五节又告诉我们说，新婚之人要在家留一年，使他娶的妻子快乐。那当然在现今社会已经比较难这样，但这个原则我们真的是要抓住。有的人说呢，太太快乐，孩子就会快乐，整个家就会快乐。我们看真理也是这样，神的话真的是很有智慧。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太太不快乐，其实整个家也没有办法活在祝福里面的。所以我们六一的教会里面，丈夫要爬的四座山当中，其中一座山就是放下之山。弟兄们呢，应该讨神喜悦，叫叫太太快乐。那这里就是直接对应着今天我们这个经文讲到使妻子快活。刚才 H 也是有讲到，是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建立的一个期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停下来跟妻子相处的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更加看到当夫妻已经进入了这个婚姻关系以后，要是没有美好关系作为根基，其实也是很难养育出蒙福的孩子的。我们今天都看到很多家庭他们出了问题，根本问题是在于夫妻的问题，那才导致孩子有问题。所以神的话提醒丈夫，这里我们要应用的时候是新婚期间，丈夫更是要跟妻子快活度日，跟妻子建立美好的关系，才能够为着日后真的是这个亲子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尊荣他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拐卖弟兄的条例，是第七节。这里说不可以把弟兄当奴才，也不可以卖弟兄。我们今天的生活社会上已经基本脱离了这个奴隶的制度，那我们可以怎样应用这节经文呢？若是我们有聘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做我们的雇员的，我们一定不可以把他们当作奴隶，让他们拼命为自己工作而谋取更加多自己的利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尊荣他们，当我们聘请我们弟兄姐妹做这个雇员的时候，更是要爱他们，给他们合理的待遇。当然我们今天成为了基督徒，甚至又是了解到我们甚至是聘请非信徒做我们员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学这个世界，就是一直剥削他们，让他们卖命的工作，而是要善待他们，让他们看到基督徒的老板真的是不一样的。下一个尊荣他人的生活方式是第八节到第九节，是处理大麻风病的条例。在这里我们也不会特别去细看怎样处理麻风病，而是专注看第九节，这里 神的话提醒我们一定是非常重要的。第九节说，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其实这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记载在民数记十二章的这件事。那时候米利暗摩西的姐姐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就轻看她的权柄，结果呢得了这个大麻风。后来摩西为着她代求，米利暗呢才得了这个洁净。透过这今天的经文，其实神的话要告诉我们，下一个我们要尊荣的对象是我们的权柄。当我们不尊荣权柄，对权柄不满的时候，其实是会给魔鬼留破口的。有这里甚至让我们看到，有时是会带来疾病的。当然不是说我们对权柄不能够表达我们自己的看法，而是我们不应该以轻看藐视这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权柄。神的话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处理大麻风病的条例里面就是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用意。那再往下看的时候，第四个这个我们尊荣他人的条例是第六节还有第十节到十三节，是有关取人当头的条例。这几节经文都提到这个当头这个词。那当头其实是什么的意思呢？当头就是人借钱的时候要给出来的那一个抵押。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一看这几节经文会发现，真的跟这个世界上取人当头取人抵押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今天发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借钱的时候还是要有这个当头。但是这个当头是怎样呢？主要是债主来决定的。债主通常会拿人的房子、人的车子，还有你的值钱的东西，通常金银首饰这些来做抵押，债主才愿意把钱借出来。但是我们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看神的真理是怎样来教导我们的。第一小节是第六节，这里提到不取别人的生计。首先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取别人的磨石来做这个当头。因为当时的社会，我们知道磨石是关系到人的生计，没有磨石呢，人就没有办法磨骨。所以我们今天应用在我们生活，我们要借贷出去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取别人的谋生的工具来作为抵押。因为当我们拿走了别人谋生的工具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办法赚取回来他可以还你的，更不要说他每天的日用所需了。那我们第二小部分讲到神的真理让我们怎样看这个当头，是让别人给你当头，是第十节到十一节。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借钱出去给别人的时候，是让别人主动来提出他能够交出来的这个当头，这个抵押是什么，而不是我们去要求别人交出来。这里其实也是让我们，甚至是借我们钱的人，我们都要去尊荣，而不是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就去占别人的便宜，去占有别人的东西。那当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当头还有第三个原则是穷人当头不过夜，是第十二节到十三节。这里说，当我们借钱给穷人的时候，他把他赖以生存的衣服给我们做这个当头，我们要在晚上来临之前就把这个当头还给他，好让他晚上其实是有衣服可以保暖。那借此呢，神也可以他也在神的面前来祝福我们。这里我们更是了解到，别人不论是赖以生计，还是甚至是别人赖以生存的东西，我们都不应该取走，去这样的去剥夺别人。那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个，这个神的这一个让我们尊荣别人的条例是第五个部分，是善待困苦雇工的条例，是十四到十五节。这里更是让我们明白，哪一天我们的弟兄姐妹蒙了祝福，当上了老板，当上了雇主，不可以拖欠这个员工的工资。这里提醒我们，真的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钱财。这里其实让我们明白，做老板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每个月单单是要发这个薪水，就会占了公司运作的很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闻里面常常有这些的老板因为管理公司的钱财不当，就拖欠员工的薪水。我们也了解有的人活在了这个贫穷的咒诅的里面，所以财务的祝福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他手所管理的这样的公司。但对我们的基督徒来说，这里教导说不可以拖欠工，就是那个工钱，更是让我们明白背后就是我们要妥善的管理金钱，妥善的管理你做了老板以后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这样才可以让神的祝福进入到公司的财务，才让这些的员工，你手下的员工可以被善待，真的是你这样行的时候，神的名也得以被荣耀。当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是又有下一个尊荣他人的部分，是16节，是有关承担己罪的这样的一个条例。这第16节特别讲到，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就是说人所犯的罪应当是自己来担当，不应该追讨他的亲属。我觉得这个观念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在这里举一个的例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日本人侵略过新加坡，也侵略过中国等等的这些的土地，他们杀人强暴妇女的行径也坐在了今天不少人他们的祖辈甚至是更往前的辈分的他们的身上。有的人甚至到了今天也没有办法去原谅日本人，但是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罪是归在行恶的人的身上，不应该由他们的亲属来担当。虽然说这些罪的咒诅会持续延续到他们的后代，但是他们所行的恶是他们自己本身要起来担当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有的人就没有办法去爱日本人，去了解和明白其实他们也是很需要神的怜悯，很需要神的拯救这样的罪人。当然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也是更加明白了主耶稣的救赎来到以后，让我们不要去追讨任何人的罪，而去把那个审判的权利要去交给神，因为耶稣也是这样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真的要起来饶恕每一个任何一个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最后来看第17节到22节，是最后一个怎样尊荣别人的条例，就是善待孤儿寡妇的条例。这部分的经文也是让我们看到对待孤儿寡妇不可屈枉正直，不可以拿寡妇他们的衣服来做这个当头，甚至我们也要留一部分的收成给这些的寄居者、孤儿、寡妇这些的弱势群体。因为我们要思想，我们曾经在埃及也是做过奴仆，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曾经也是做了罪的奴仆，活在了咒诅的里面。当我们回想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思想我们今天已经活在了神的祝福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要感恩神所赐给我们的，把我们有的我们能够去善待，去祝福这些弱势的群体。我想总结一下我今天的分享，就是神他要我们活出来的生活方式就是是尊荣别人的，特别在婚姻当中我们要尊荣我们的配偶，特别是这个新婚的配偶，并且我们一定要知道离婚并不是神的心意。当我们坐上了老板的时候，我们也要尊荣我们的员工，不可在职场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他们、虐待他们。我们也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我们所在的公司的财务。那我们没做老板的，我们是做属下的，也要尊荣我们的权柄，而不应当藐视我们的权柄，而应当做顺服的这样的属下来讨神的喜悦。甚至当我们蒙福了，我们做起了借贷人，我们也不可以因此去恶待欠债的人，我们要尊荣他们， 不可以借着这机会去占他们的便宜。还有我们也要学习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神是怎样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也应该饶恕别人的过犯。最后我们也要起来纪念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活在黑暗和咒诅那时候的光景。当我们今天进入到神的祝福的里面，我们也要去善待那些弱势的群体。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呀！谢谢同工陈焕的分享。我想这一章是的确是很实际的，在讲述我们生活会面对的一些状况跟真理的原则是怎么来看。虽然说我们现在读的是旧约，但是毕竟我们的所有的一些做事为人的那个标准跟基础啊，基本上就是从神的律法、从诫命当中这样子延伸出来的啊。当然，我想今天甄焕已经把很多的点哦都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我想这个是很好。所以，我想我只要补充一个部分，就是说到离婚的这个部分。那我想，因为这个部分是一个很真实、很现实，教会在牧养当中，在小组里面我们都会很真实的碰到这样的状况，出现这样的挣扎，也有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人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头。那这个事情我们过往或者说我们在真理里头常常有一套的标准这个标准很常是因为执行的人，比如说教会的牧者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执行的人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那我们就有一个真理的原则那我觉得是不可以离婚，那或者是已经离婚的或者再婚的，那你就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服侍之类的。那这个都是处在一个有时候我们好像有一套的观念，可是这个观念如果当事人或者说教会的牧者领袖本身就走过这样的路，那再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虽然我没有走过这样的路，但是当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的确可以更深的去思考，因为我们在牧养当中我们的确会碰到这样的人。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标准或者说一个想法离婚是不能被接受的，那当然我们实际上我们就会碰到很多困难。也这个困难如果是没有跟我们很深的关系，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咯，这个就是标准。那可是当我们有更深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自身的儿女在面对这个事情的话，那我们想法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很显然刚才甄焕也已经表达了解读这段经文，恐怕我们不能够单单从这段经文来看而看耶稣怎么来解释当然耶稣的解释刚才甄焕已经讲的，我就不再说就是因为耶稣也提出了这个标准不是神原本有的，但是是后来因着人的心硬，所以神就所以摩西就许可人这样做。那所以当这个地方说到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九章那边所说的说到讲到休妻的事情，摩西说因为你们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他就是犯了奸淫。那意思说如果是因为妻子的不贞或者说因为淫乱的事情，所以后来是允许的。那当然这样的事情是不完全。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从牧养的当中我们就会看犯奸淫违背了神的律法，那如果说谎呢，是不是违背神的律法？同样他也是诫命违背神的律法。偷窃呢也一样是违背神的律法那就是犯罪，罪的结果就是死如果按照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罪的结局就是死。那出路是什么呢？那出路只有悔改那悔改那又怎样呢？如果按照耶稣对那个行的时候被捉拿的那个妇人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原则，就是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 然后耶稣下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所以那个原则是先恩典后真理，就是因为恩典所以有饶恕，因为你知错所以有赦罪，然后不要再犯，所以这是一个原则。那如果人重犯又如何呢？那故意重犯，那就会来到好像希伯来书六章四节那边所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啊，尝过天恩之味啊，就知道神的恩典的，又与圣灵有份，而且是有圣灵的，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并且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就说都已经明白了，都已经知道救恩了，都已经知道有永生的，还是故意犯罪，这个叫做离弃真道，甚至会到一个地步不能叫他重新懊悔。因为而希伯来书第六章的那一个形容，就是他形容就好像一块地吃过屡次下的雨，生的菜蔬，合乎这耕种的人就从此得福。那若长荆棘蒺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所以这个就是当希伯来书作者在引用这个形容的时候，就表达如果故意犯罪屡劝不改，最终的结局是会沉沦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所以当耶稣说，耶稣也说嘛，所以我告诉你们在那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OK， 从这几个原则这样拼凑或者配合起来，因为我们如果从一节经文或者某一个观念来定下一个标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得不够全面。所以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文的基础都凑在一起的时候，哎，你就看到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图画，是故意犯罪可能会失去机会，但是如果人真心悔改，什么罪是不能够被接纳的呢？除非是真的是亵渎圣灵的罪，否则的话其实没有罪不能被赦免。那可是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当然首先他就给魔鬼留了地步，他就陷入在一个咒诅里头，他就陷入在祸患里面，当然他就已经处在一个非常辛苦的里头。所以今天我们悔改，彻底的悔改，目的就是什么？我们要回到祝福的里面。那当一个人肯悔改的时候，其实很显然神会给人恩典。你说这个恩典因为是在新约，但是旧约就不是这样，可是不是的，我们说旧约新约其实那个真理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旧约的例子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大卫啊，大卫不只是犯奸淫，大卫还把那一个犯奸淫的对象拔示巴的丈夫给杀了。所以你会看到大卫的罪是何等的严重，他不只是犯了奸淫违背了律法，他还杀了人，所以他是大大的违背律法。可是当大卫在这个罪恶当中，当然他面对很大的教训，他经历很大的一个管教，可是他的悔改也很透彻，所以他透彻到一个地步，他是全然的公开，不是以哇我是一国之君我是王，谁敢记录这个历史啊？这个历史要被屠灭，不是的，他是公开的忏悔，他是公然的回转，以至于当圣经来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家谱当中把大卫是谁生的，或者大卫生了谁啊，生了所罗门的这件事情啊，都记载在家谱里头。而且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说当一个人悔改之后，其实神悦纳他，而且这个悔改并没有隐瞒事实。你看当写圣经的人，你想想写圣经不是应该要把荣耀的部分写下来吗？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六节那边所说，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哇，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哇，这句话你不会觉得很难听吗？就是某某人从某某人的太太生了谁，哇，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可是圣经就是这样子很确实的一个记载。可是在这个事情的背后，你会看到神的一个饶恕的恩典。那所以如果这样看回来的时候，圣经里头其实休妻的事情、离婚的事情是神不喜悦， 不合乎神的。可是当这个事情也已经发生了的，那一个回转的人是蒙悦纳，可以重新进到神的命定里头，是被悦纳的，那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我想这就给我们看到，原来真理是很严格的，但是恩典也很真实的。所以牧养的里面，那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出路。我们有标准，有要求，可是当一个人真的在回转的当中，你也发现有恩典，有出路哦。所以我想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今天当甄焕定尊荣他人的生活方式，那我也觉得从这个角度，你会看到真的整个大的原则底下，都是看到人是应当被尊重啊，而且要有看到给人有出路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今天的补充，在《生命记》24章。好，我就分享到这里。